今年三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强调需要制定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标准，以促进数字化转型，并确保公平获取人工智能系统。联合国新闻邀请到了曾亲历这份决议草案磋商过程的联合国网络安全与网络犯罪问题高级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请他来聊一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网络安全问题，以及未来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请听联合国新闻实习记者王晓文对于吴沈阔的专访。
吴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注意到，其实之前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您也接受过联合国新闻的采访。那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觉得人工智能发展对于整体的网络安全来说，它是起到了一个正面的作用，还是负面的作用呢？
好的，应当说，对于目前关于网络治理和网络安全问题，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那么这一系列影响，一系列新的挑战，应当说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这个消极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人工智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数字化发展的这个场景，而随着场景的增多，我们所面对的风险类型、风险程度也在迅速的发生变化。整体来说，我们所面对的风险的类型日益多样，而所面对的风险的程度也在日益的深刻。
那提到人工智能，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产品当属 ChatGPT。您觉得 ChatGPT 对于网络安全来说会带来怎样的隐患呢？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 ChatGPT 作为人工智能的一种应用形式，在提供信息和自动化任务方面，应当说有着巨大的一个潜力。那么同时呢，也伴随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它可能会带给我们新的信息偏差和误导性的信息，这可能会干扰用户获取科学权威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 ChatGPT 在研发应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带来数据泄露的风险，比如说 ChatGPT 的训练数据和用户输入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包含敏感信息，这些敏感信息都面对着数据泄露的进一步的风险，特别是如果出现服务器被攻击或者存在管理上的失误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可能发生的。此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到 ChatGPT 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如果被恶意的使用的话，它是有可能会生成恶意的代码，比如说它可能被用于编写作用于网络攻击的工具代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会降低实施网络攻击的技术门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同时要注意到包括 ChatGPT 在内的各类人工智能工具软件的应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社会稳定、社会安全的风险，比如说在结果输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预训练数据当中特定的价值判断、特定的这个价值偏见的影响，可能成为舆论操纵，包括可能对于这个社会治理乃至政治治理生活的这样一种这个干涉的工具，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另外呢，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 ChatGPT 它的算法可能会存在一种不可解释的问题，像这种算法黑箱可能会导致用户在使用过程当中有一个忌惮的心理，也有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这个生产事故，甚至会危害人类的生命安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到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在应用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对网络安全带来一个严重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具有广泛性，因为它的高度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特点都会引发一系列关于安全、关于社会共同关切的这样一系列担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在应用过程当中最大限度的去降低和缓解包括 ChatGPT 在内的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风险的程度。
那就像您说的一样，ChatGPT 它一方面能够提高人们的生产力，提高人们的效率，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很多潜在的问题。那这些潜在的隐患是否已经成为现实了呢？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这里面，比如说，当我们去面对包括 ChatGPT 在内的各人工智能应用当中可能带来的技术这个挑战和风险，我们比如说，一方面它面对的是这种漏报、误报的可能性，比如说 AI 在处理复杂的安全事件的时候啊，可能会受到误导或者出现误判，导致误报或者漏报。这一点事实上在目前一些天气预报的应用场景，包括交通指挥的应用场景当中是已经有所体现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在各类 GPT 应用的过程当中啊，它会带来，比如说技术和管理层面的一些挑战。因为这里面我们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ChatGPT 它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我们一般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是基于海量预训练数据的算法分析，然后输出特定的结果。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比如说对于预训练数据的一种恶意操纵的话，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输出的这样一个结果。另外的话，我们也要需要特别注意到，比如说在目前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像一键脱衣啊，或者说这种纹身视频、纹身音频这一系列应用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啊，也可能被滥用，形成一种非这个制造产生非法内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那么这些情况，从目前来看的话，有的是恶意的滥用，有的是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不可控的、不可预见的这样一种意外的情况。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从技术安全性、组织管理的安全性以及数字内容的安全性角度来说，人工智能在应用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我们值得高度关注和持续的去发现、警示、预防的这一系列新的这个现象。
我们一直在聊人工智能发展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那您觉得在全球应对方面，我们能够采取哪些预防性的措施去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呢？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本身，它所伴生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从研发、应用以及治理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有效的回应。那么在研发层面，比如说大家一直在探讨的人工智能研发者的准入问题，人工智能研发过程当中应当遵循的基本技术标准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国际组织层面，包括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层面，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技术标准啊，大家也都在探讨和推动。也就是首先，关于技术研发环节，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环节的主体的准入、研发业务的规则，这应当有一个基本底线要求。第二个呢，是在人工智能应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有效的监测、预警和高效快速的干预处置机制。通过这种方式，当人工智能出现应用过程当中的一些负面的这个效果产生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发现，有效的干预，做出一个必要的权益的恢复和响应，非常的重要。此外呢，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当中，在治理这个环节，我们现在也需要构建关于人工智能的治理的规则要求，比如说治理的主体、权限的分配，以及在治理过程当中它的潜在的权利、义务的分配和责任的配置问题。今天的人工智能，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应用，它是其实是一种新的数字化的生态。那么在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生态式的综合治理的这样一个思路，通过不同层面、不同主体纵横的这种立体治理方式，来最大限度的降低和减少人工智能在研发应用过程当中所伴生的高度的不确定性。
那我们回到3月底联合国通过的这项有关人工智能管制的决议，听说您也参与了这项决议的磋商过程，可不可以请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决议？
这个决议有一个特点，应当说是目前为止在联合国框架下有关人工智能的第一个全球性的这个决议草案。那么它的目的呢，是确保这项强大的新技术能够造福所有的国家，尊重人权，并且确保人工智能是一个安全、可靠的和值得信任的。那么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份决议一是通过的速度非常快，其实前后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第二呢，它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快速的通过，事实上代表了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普遍支持和认可。那么它在文本的设计过程当中，包括这一次通过的整个前后过程啊，本身标志着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领域达成了全球性的共识，共同推动开发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以促进可持续的发展。在文本表述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观点或者说立场，比如说，他强调了制定人工智能系统标准的重要性，提升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在人工智能系统全生命周期内，要确保尊重、保护和增进人权以及基本自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份决议本身它承载了很多联合国自身固有的价值的这样一个立场。
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份决议它通过的速度非常快，也是用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的。那在整个磋商过程当中，各国是否有一些分歧呢？
应当说，与其说是分歧，我认为更可以说是一种关切。一方面，各国对于人工智能应用它所带来的益处、福祉，大家都是认可并且期待的。另一方面呢，大家对人工智能应用过程当中可能产生的这些消极影响，或者说一些负面的后果，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啊，有一些核心的重点关切，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对于构筑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制度基础、生态基础，也提出了各自的重点的这个需求，比如说从技术的转让、人才的培训、智能鸿沟的跨越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在磋商过程当中啊非常关注的一些核心要点。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南美比较强调的一个，或者说比较突出的一个关切，一个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主权的一个保护问题，另外呢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鸿沟的这个跨越问题。发达国家或者说在人工智能领域先行国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说人工智能在应用过程当中已经产生的新的风险类型，以及对于这一系列风险类型的一个有效的治理，包括划定必要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的一些行为红线，通过这种方式啊，来筑牢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治理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基线，能够感觉到就是大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应当说是同步的。
那您是否觉得让全世界所有人类在线上线下，包括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享有同等的权利，这是一条人工智能发展的底线呢？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它对于个人权利、社会结构有着深远的一个影响，所以必须确保全生命周期内，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当尊重和保护人权。事实上，这也是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基线。那么，这样一个思路，事实上在比如说中国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英国的布莱切利人工智能宣言当中，其实都能够看到这个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因素。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我们今天讲到人权的保护、平等权利的保护，其实有一些核心的关切点，包括在国际交流博弈过程当中啊，大家也会经常提起这些关切点呢。包括第一个是尊重个体的权利，也就是人工智能系统在设计和应用的过程当中，应当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包括隐私权、 言论、知情权等等。此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关于防止歧视，特别是算法歧视，因为人工智能系统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基于这种技术的这个固有属性，可能会带来歧视、偏见这一系列可能存在的挑战。第三个呢，是大家关注到人工智能在应用过程当中必须确保必要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比如说用户或者受到影响的其他各利益相关方啊，应该能够理解人工智能系统它做出特定决策的一个基本的原理，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当中呢，享有基本的一个知情权。人工智能系统本身在设计、开发、部署过程当中都不能够以牺牲人权作为一个代价，它应当作为一种工具来加强和促进人权的实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联合国的价值体系当中，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和人权价值的相互协调，这也是联合国框架下有关人工智能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主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关于人权保障的原则，关于平等权利的保护原则，其实在未来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的底座。
那就像您之前提到的，除了联合国通过的这些决议提出的这些倡议之外，其实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推出相关的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法案条例。那比如说，在今年5月份，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的首次对话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同月，中法及中俄联合声明当中也强调了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大国就人工智能这个话题所展开的各种互动的呢？您觉得这对于联大通过的这项决议来说，是不是一种落实？
在人工智能问题上面啊，我们要看到一个目前的一个现状，就是主要大国在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治理过程当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在人工智能的政策、战略和法律法规层面，应当说中国还是比较属于先行的国家，比如说，在2015年，国务院关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规划，从产业的这个规划，从这个治理体系的基础架构各个层面做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这个设定。在此之后，2023年的7月份，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 AIGC 的治理法规，也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暂行管理办法，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制度设计。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中国在人工智能的治理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是突出伦理先行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国家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所提出的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一系列伦理要求啊，发展要求。另外呢，今年人工智能立法也列入了我们国家的立法规划，所以相关的规则的研究啊，规则的设计工作也在推动当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主要国家呀，在人工智能的建章立制上，应当说处于一种同步高速发展的一个这样一个阶段，这点应当说是具有非常突出的时代意义和时代特色的。那么各大国之间就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和治理的高频互动啊，我们能够看到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协调各大国之间关于人工智能合作的一个方向；第二呢，也是管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类潜在分歧和冲突的需要；第三呢，是共同构建全球性的人工智能治理生态的一个需要。大家会发现，各方啊， 关于人工智能的双边、多边的互动非常的频繁。那么，这本身一方面能够反映出联大决议它产生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呢，也能够看到联大决议之后对于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它本身产生的一种积极的这样一个影响。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联大决议当中它所形成的各项价值要求，在不同的议程、不同的倡议当中得到了反复的出现。比如说，在中法、中俄的一系列这个文件当中，大家能够看到这种相似的一些表述。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或者说可以预见，各大国之间关于人工智能的治理合作，其实也会进一步对于未来的联大决议的落实、执行和推动，产生更为丰富的实践的影响。
那就在各个国家在人工智能管制方面互动如此频繁的这个背景之下，中国一直是主张在加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方面，一定要发挥联合国的主渠道作用。您对这样的一个管制架构有怎样的设想呢？
中方确实一直在主张发挥联合国的主渠道作用。那么，中方强调发挥联合国的主渠道作用，事实上是对于联合国的一系列角色定位的一个重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关于联合国它在人工智能治理当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或者说未来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要特别强调联合国所具备的不同的角色。比如说，联合国作为多边主义的捍卫者，从目前来讲，联合国是多边主义原则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通过多边框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也符合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广泛的这个期待。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目前的治理生态当中，联合国作为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重要制定者，能够制定和通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法律和国际规范，这一点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治理应当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工智能它有一个特点，就天然的具有全球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国际规则、国际规范的一个有效的这个生成、有效的落地。此外呢，我们还需要看到，联合国它本身作为国际争端的调解者、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者，本身对于人工智能应用过程当中可能产生的冲突、风险，甚至极端情况下的矛盾的激化，应当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呢，我们也要关注到，联合国作为全球发展议程的推动者，作为国际合作的协调者，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应当说，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治理过程当中，能够带来非常多的国际资源和国际治理方式的一个融汇。那么，这种方式对于目前我们特别需要的全球协调一致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最后呢，我想说的是，联合国作为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的倡导者，他对于全球人权的保护，包括人道主义以及可能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解决方式、解决渠道，应当说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那么这一点，我们在人工智能的应用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能够看到，对于人权和人道主义价值的一个高度的关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考虑到联合国在国际治理、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当中能够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我们把它定义为，或者说突出它的主渠道作用，应当说具有现实的基础，也是跟不同国家和地区大家的共同的期待有着密切的一个关联，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性的选择吧。
非常感谢吴教授的回答，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
好，谢谢。
以上是联合国新闻实习记者王晓文对于联合国网络安全与网络犯罪问题高级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的专访。